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今天是第七段、第八段啊，梁环忏啊，梁环忏。我说梁环忏是第七段，应该是远行地是吧？远行地。他说远行地啊，忏悔远行地，远行地的题是什么样的？就是心相不二。他说我们无始以来心相对立，因为心跟相对立了，就产生这个无明分别执着六道轮回的生死。那我们成这个欢喜地啊，修皈依三宝，然后破除疑惑，忏悔业障法愿，一直到第这个第五地是吧，就为南行道，然后修这个六度万恨，然后第六地修这个般若空性，然后到了第七地就是远行，就是性相，修这个在一切法里面成就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的这么一个体。那说这个圆心地，修到圆心地，按照规定来讲，修两个阶的时间才能圆满。那说这个啊，通过强烈的忏悔呀，通过佛菩萨的加持和你自己的修行的力量，他这个发心也来得很快，两个阶也是弹指之间。我就想到啊，《妙华莲华经》这个发华忏，那个当时智德大师在这个湖南啊，说这个清净行思大师，然后说这个学法华经就拜法华忏，那个法华忏七期，他就是三期二十一天得悬陀罗尼啊。那说这悬陀罗尼就是智慧，就是无人能够变倒他了的辩才无碍，也就是当时行思大师行思大师就给他授记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变过你了。然后说他修法华，修法华这个忏的时候，他只修了二十一天，他就成就了这轮这个陀罗尼啊，悬陀罗尼啊，举七法成妙用了，就这样。悬陀罗尼，悬就打个比例来，你在手上拿一个香，然后你转的时候就产生妙用，是吧？啊，哎，你拿一个香，它就我们看到很大的，但悬起来就变成花环。也就是说世间所有的法你会不会妙用它，就是说世间所有的法都被你啊，在你身上就是妙，在人家身上就可能堕地狱，在你身上反而可以成佛啊，就是说一切法都妙用，就是得大智慧。然后说七地，那说这个就是转一切法，就是如果你能够把法转动，所以它就是强调远行。什么叫远行呢？就你他可以离开善知识，离开佛陀，能够在他方世界而不退转，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见到佛，佛陀已经不离开他了，善知识也不会离开他了。不像我们要去到东方南方寻找善知识，到了七地菩萨他不需要寻找了，缘见无所障碍，就是说到哪个地方佛都在他身边，比如说常普师在里边，又到了七地菩萨，你就不会说常普师我再见不到了，没有这种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善知识远远不会离开你了，就这样，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善知识都在你身边，佛也在你身边啊。所以呢，一切法自然现前，在一切尊生境界里面种种修行啊，他这个身口意，就是他的身口意啊，就眼耳鼻舌身意，他说他这个身口意都在修法，并且呢有种种啊，修种种法，就是就说比例来讲啊，知心呐、清净心呐、慈悲心呐、智慧心呐、法愿心呐，这个种种方便心呐，都会显现出来。所以呢，每个尊生都不一样，每个尊生、每个地方、每个时辰都不一样。就是说，他在每个时辰里、每个地方、每个尊生心中修不同的法，并且都是用种种方便，无所障碍。就是说，这个叫做远行。远行就到任何地方，吃行住坐卧、吃饭住睡觉，他都能修行的，都跟善知识不离不弃了，跟佛陀永远在一起了。所以像这样的人，他需要两个阶的时间，他是永远不会离开佛，不会离开善知识啊。所以呢，在一切处修六道波罗蜜，安住慈悲喜舍，学什么啊？这个成就尊师，成就自己啊，三生四智啊。 啊，把那自在啊、十八不共法都会在发愿要成就这个体，并且要成就一切众生的这个体。所以呢，这个叫做圆心。圆心就是，所以你观察一下你自己有没有离行的功德，离行地就是圆心地，你有没有圆心地的功德？有圆心的功德，就是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就感觉到佛就在你身边，你感觉到善知识在你身边，吃饭、睡衣、睡觉、睡觉都不需要去求善知识了，都在你身边，那你就是已经很了不起了，是吧？那我说，那有人讲了，哎呀，我发现了，我就是这样的，那恭喜你，是吧？我就是这样的。有人说，我感觉到佛陀离不开我了，善知识离不开我了，这个我也离不开善知识了，我见与不见都在那个地方了，是吧？就像那个密阵里面那个啊，第六达赖喇嘛唱那个歌一样啊，见不见都在那个地方啊。啊，这个做什么事情都为了那个，啊，也就是说，啊，你在生活中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目的啊，没有第二个心。不管在哪个地方，你都在那个心上。所以呢，啊，所以你要会修的话就不会。所以这样的思维，你就可以思维到啊，密宗里面那个第六是达赖喇嘛，有这样思维，他确实是应该是七地菩萨。才有这样的歌曲出来，是吧？这种情歌，是吧？这种情歌，我们看的是情歌，其实那是大智慧歌。那个不离不弃的这种状态，他这个所有的事情都为了一件事情啊。他把我们看到一个，就好像为一个女人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啊，我不是为了成佛，也不是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他。就是我拜佛、念佛、念经、转经等，都是为了他。就是不是为了成佛，也不是为了解脱，也不是为了度众生，我就是为了他。所以你能够把这个的用到你生活中无时无刻对你在一起的话，你哪有诸离干净呢？所以呢，你要修到这个时候，你很了不起了。那我说八地啊，八地就是不动地，不动地，我们下午念了不动地，不动地就是任何心态和任何物质都动不了它了，知道都动不了它了。那说这个就是八地菩萨，就跟他的解脱跟佛是无二无别的。那他解脱已经圆满，他的功德已经圆满啊。那说这没有圆满，就是没有任一切众生心想啊，没有任一切众生心想。那说这个他的这个解脱和他的功德都已经圆满。我们讲八地叫无畏坑，所以诸佛呢串请他干什么呢？啊，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所以八地菩萨都是讲什么啊？这个发愿，他是他两个愿，一个发愿是感恩之心，第二个发愿啊，我的恩人要解脱，是吧？就是我一定要我的恩人解脱。那他的恩人在哪里呢？佛陀就告诉他哪些人是你的恩人啊？从道上恩人，是吧？道上恩人，从法上恩人，还是天人八部恩人？父母，过去的父母和现在的父母，过去的比丘和现在的比丘，过去的这个善知识和现在的善知识，还有过去的兄弟和现在的兄弟，过去的法语和现在的法语，说这个都是你的善知识。所以讲四地的时候，讲九地的时候，他就会讲了，那后面就讲了地狱了、恶鬼了、畜生了。他说都是你的恩人，就是说你要视为恩。所以到八地菩萨，他就视为恩德了。所有人对你有恩，先从法上讲，从道上讲，从事上相讲，讲到后面的你们天人八部上面讲，然后呢，魔王也是你的善知识，他都是护持你的人，啊。所以要翻阅他这里恩人，然后说希望我们的恩人呢，在获得解脱，获得三生四智，获得这个四无爱心，获得这个六度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这个十八不共法种种啊，这个就是佛陀的这个得意，他回向他们都能得力大，就是这个。也就是说，涉及到八地菩萨是佛串起，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自己发愿，但是他能知道这些恩的人 在你念这个文的时候，这个经文都是佛陀说的，就是佛陀串请你们发心啊。是啊，你正知道了八地菩萨要发心，而恰恰相反，八地菩萨跟我们尊生呢学阿弥陀佛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闻到阿弥陀佛就不退转。现在我们念佛的有两个人，一种是法心的念佛人，一个是没法心的念佛人。没有法心的念佛人呢，就是念阿弥陀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再也不来了，就这样的。那么说有念阿弥陀佛的人呢，我念阿弥陀佛，他是报恩心的念阿弥陀佛，他这一念阿弥陀佛，他说念我的恩人得解脱，是不是？那我的恩人就很广了，从法上讲，从道上讲，从事相上讲，从天人八部来讲，从这个大魔王来讲，从这个这个比丘比丘尼来讲，沙弥沙弥尼来讲，我们的法语来讲，还有我们的子语来讲，我们的这个所有人六道众生都是你的恩人。所以呢，尊生是诸佛之因，诸佛是尊生之果，离开因怎么会有果呢？所以大悲在哪里？大悲在尊生心上，离开大悲心就没有诸佛之果。所以大悲心是大悲心，就是佛的因。大悲心在哪个地方建立呢？在尊生心，九法界都是尊生。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尊生都是你的恩人，所以我们依旧他在莲台之上，上了这个莲台就可以成佛。我这个莲台是什么？莲台是因，莲花为因，莲子为果。你不到莲台上面去，就等于你折出了尊生的因。那么折出了莲台，那还有可以有莲子吗？是不是？你折出光明，你折出太阳还有光明吗？是吧？你折出仓佛，你还能到寺庙里来吗？是不是？所以你能够舍出光明，怎么会有光明呢？所以舍出莲台就等于舍出了佛，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不能离开尊生的因。所以尊生为因，诸佛为果，是吧？大悲心就是我们的缘起。那我们说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为原料，我说这些原料以大悲水浇之，是吧？那我说他这个大悲心这个因呢，就会长成果出来。因在果中，果在因中，因果是同时的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应该用什么样的心念佛？用报恩心念佛。所以过去人讲，有的人报恩念佛，就是说啊，持戒念佛啊，这个啊，持戒念佛啊，我们这个忏悔念佛、感恩念佛都是可以的，对吧？就是我们忏悔业障。那我们忏悔什么的呢？忏悔无始以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么多的大恩人，是吧？所以你为什么没证到八地菩萨呢？你不能够经过不知道恩人。所以呢，我们不知道阿弥陀佛的大恩就在我的面前，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你看哪一个尊生不是你的恩人？一切尊生的生命是阿弥陀无量寿。你看哪个法界哪个法界不是你的恩人？十法界尊生都是你的恩人。所以这个忏拜的时候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说到了八地菩萨就一知十法界所有事和物和事物之即尊生都是要报他的恩，然后呢希望他们解脱，希望他们解脱，这个就是菩提心。那说我们信了阿弥陀佛，说实话阿弥陀佛就是大方便，因为无量寿告诉我们尊生都是你的恩人，用无量光告诉我们法界都是你的恩人，用无量大悲告诉我一切尊生的境界都是你的大恩之人。所以呢，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不就是一个大莲花吗？是不是？为什么到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呢？为什么一再强调我们到极乐世界是坐在莲花里面往生呢？为什么一切诸佛就底下都有一个莲花呢？是不是？从这里可以思维出来啊。那我说学大乘佛法是八地起修的，八地菩萨开始起修的。所以一信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不知道恩，那你肯定不知道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就在你的当下。不知道尊生是恩，你就不知道阿弥陀佛的因地嘛。不知道阿弥陀佛的因地，就不知道阿弥陀佛大悲心嘛。不知道大悲心，怎么知道他的功德在哪里啊？那你就变成抽象的阿弥陀佛，抽象的阿弥陀佛就是幻想阿弥陀佛。所以你学我学来学去都是个幻想，感到很舒服就修了，就这样，而不是真正实实的 切切实实地在我们生活阶段。所以你的佛法是什么样子的呢？都是一种抽象的佛法，所以学来学去到底能不能完成也不知道。其实啊，我们把佛法变成现实啊，不要变成那么这个一种幻想，能不能完成呢不知道啊、大家都要去，但是能不能完成不知道。念念阿弥陀在哪里？就是六字名号，所有都诽谤。然后佛号呢，念念就要，不念就没有了啊。所以呢，看这个世界的众生都是恶念啊，众生是坏的，世界是坏的，然后众生的境界都是坏的，然后把这个那你心里面全部充满了坏的东西，然后呢，你这样的修行的话就不现实，是吧？佛法是真现实的，你离开了现实，谈什么佛法呢？所以这样的修法就比较危险，用精神安慰、精神寄托，那是唯心法了，不是佛法。佛法是一定是很现实。所以菩萨戒呢，菩萨戒的说，这个灭世其正者，非是下尊住；欲长菩提表，光明照世间，是吧？也就是说，欲求菩萨啊，就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了，就是说灭世，就把世俗灭掉以后，起正者非是下尊者，并不是我们啊这个法心的地方，法心的地方。我法心是什么？法心是限量的，我们发菩提心都是限量的。所以过去讲已经讲过，什么叫菩提心？第一个，发菩提心是什么？在你看到佛像那个当下就是菩提心，不动念头，当体即是菩提心，叫发菩提心。第二个，这个修菩提心，修菩提心就是说了解诸佛，了解佛就一切法，对一切法升起不知持戒忍欲精进禅定般若，不生怀疑，这就是佛陀说具的法，对这个法升起佛的信心，这个叫做修菩提心。要相信你持戒跟看到诸佛是万无别，这个叫做不退菩提心。然后呢，了解一切是心，外佛可得，外面没有佛可得，内没有众生可得，当下就是你这一念，这一念叫做不处菩提心。那么这四种菩提心都是在经文上说的，并且这菩提心就是我们的念头，我这个念头就是当下，就是当下。佛法在当下，只要真现实，这佛法是现实的，是吧？所以你要视为阿弥陀佛，视到现实中才是佛法。所以这些我们为什么不接受现实？为什么不接受现实？因为我们不接受现实习惯了，啊，喜欢晚上做梦，啊，晚上胡思乱想，想的越想越舒服，越想越舒服，明天要拼着命去做，然后说这个都是不现实的佛法，所以呢，这个幻想习惯了啊，我们喜欢幻想的东西，不喜欢现实的东西，啊，就是对当下不能升起这个信心。你看到常佛和佛陀。常佛是佛陀所具知的一切法，在你看到常佛的时候，就要不动念头，深信这是佛陀所具知法，这个叫做修菩提心。然后看到常佛所具的法跟佛陀这个相是万无别，这个叫做不退菩提心。然后呢，你现在看到这个佛和看到常佛，都是你一个念头。都是一个念头里面升起，是你这个自信里面升起来的。这就是这叫未住菩提心。未住菩提心就是要成佛了，就这么简单，知道？就眼看就要成佛了，就是说带来下生了，叫未住菩提。为的就是说，就等着补处，就这阵覆灭了，你就准备就成佛吧，啊，就这样的。所以你等着这个道理，就是说佛法一定是现实。我们佛法目前的中国的佛法都在迷信之中，都在不现实之中。啊，跟般若不相应，跟实相不相应，跟如来的教法不相应，啊，跟这个释迦牟尼的教法根本就不相应，就是迷信。就是说我常常讲，就是说中国金字塔，什么叫金字塔呢？就是说尖子上面人很少，底下人一大堆，就是说不要以为一大堆人堆在一块叫做学佛，真正学佛了解佛法的人很少的。这个就是过来说，哎呀，这个要我受菩萨戒啊，就是说我受的六种，有人要我受十种，啊，讲来，我说什么叫菩萨戒，知道吗？明了即得戒，了解什么？了解色声香味触法这里面具足了慈悲喜舍，你不修它，它也具足；你修它，它也具足。 因为当下的圣神相互抽法，他提就是空性的具足一切法，六道波罗蜜慈悲心的，绝对没有杀人之心，只有你的妄想想杀人，是吧？只有你的分别心想杀人，只有你的执着想杀人。你说色身相互抽法里面都具备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的，你要了解。那么我们修佛法就知道色身相互抽法时间空间里面具备六道波罗蜜，你了解六道波罗蜜这个体是尽未来尽过去现在未来都具足。所以受菩萨戒是三世戒，是叫明了即得戒。所以受菩萨戒是受法界戒，就是说你要明了这个相，然后呢你顿念叫法心，有了相，有了这个心，心跟相不二的时候叫做体，叫做性相体，性相体具足了，这叫菩萨戒，不明了不得戒。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又有个借口持，有个借口受，然后看到上好大力及虚空，你不知道你们有六道波罗蜜，人家打你骂你，你们有无量的六道波罗蜜，不管你能持不能持，它里面都具备六道波罗蜜的，只是你不愿意持而已，是不是？人家打你骂你，你知不知道？那里面就有六道波罗蜜在里面，就有慈悲喜舍在里面，是吧？它是具足了，所以无量的祝福就在这里面成就的，一切祝福都要受菩萨戒。比如说，这不是讲吗？这个常养运、心准性，这个不定性，就准准性，都要受菩萨戒，一切祝福都要受菩萨戒，就是一切祝福都在众生心中成就菩提的。我众生就是烦恼、痛苦、执着，这里面这个杀盗淫妄交，但是你在这里面都具备六道波罗蜜。人家做坏事，你应该称慈悲、慈心、悲心，这里有慈悲喜舍在里面，发起了你的六道波罗蜜的心。是吧？这里都具足了，没有他，你六道波罗蜜怎么修啊？慈悲心是怎么修啊？是不是？所以菩萨戒在你生活之中，因为所以呢，菩萨戒是变法界即未来际，啊，即未来际变法界。所以受菩萨戒叫尽行受皈依佛，不是叫尽行受，尽未来际，尽未来际，就是说昨天、今天、明天，你昨天不知道，今天知道了，明天就迟了。持一持就尽现在过出未来，这个叫做菩萨戒。不明了怎么得戒？所以现在人受戒受的什么戒？叫相似菩萨戒，就是准点三根而已，准点三根而已，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戒体，你呢？傻乎乎的说了很多戒，问他菩萨戒是什么？不知道，就是说我不杀生了，不偷盗了，不邪淫了，就知道这个菩萨戒，剩下的什么都不知道。那受无戒有什么出别？你说了一些戒相有什么出别？除了念一念那个名字，还有什么出别？念这个字，念字有什么意义？你讲，它不是文字，绝对不是文字，一定是跟你生活要挂上钩。所以菩萨戒它是无相戒，叫无作戒，叫心戒。心戒是法界里面就是法界，整个的法界就是你的菩萨戒。你要懂得这个道理，才是真正的受戒者。所以我在讲的时候，你懂了啊，原来菩萨戒为什么菩萨戒没有舍？因为你舍不掉，你能舍掉虚空吗？你虚空你就被六道波罗蜜，知道马上就舍，马上就受，知道马上就受，随时会受的。菩萨戒随时法心的，你一了解了以后就得，你受不受，它并不失，是不是？你说在这个世界所有的法界，它就在你的面前，你愿不愿意受？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你愿不愿意受？受你知道了。你人家骂我，我知道要忍，是不是？你们有六道波罗蜜，有无量的功德都在其中，你愿意受还是不愿意受？你今天不受，但是他也在等待着你，因为你受了，你知道了。所以我现在讲的时候，没有受菩萨戒的人都得菩萨戒，就是说啊，原来菩萨戒是这样的。然后法月，法月我要持，我信了，然后法月我要持这个戒，然后呢，发了愿以后，有了这个相。有了你发愿才得体，叫做呢由相由性由由相由持由发愿才有体啊。如果不知道的话不得戒，告诉你，真的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戒在哪里。就是说传授戒，什么叫传授戒？就是我要把戒传给你，就这个意思，知道吗？不是啊，皈依佛皈啊，人家皈依佛皈依吧，傻乎乎的在叫，有什么用？那叫善根而已。要知道，我要传一个东西给你，就像我拿一本书给你，我手上要有书拿给你， 你要坐那个地方，我现在拿一本书给你困在哪个去，你要看书在哪里，书在哪里，哎，我已经拿到你手上，哦，我拿到手上了，就自己傻乎乎的说，哎，我已经拿到手上了，你根本没有拿书，你哪里拿书了呢？你自己在欺骗自己。所以呢，我也在欺骗你，你也在欺骗你，就让那个的画一个饼子，在空中画一个饼子，哎，我给一个饼子给你，他自己都不知道饼子在哪里，他画一个饼子，然后呢，我给一个饼子给你，然后你们得到没有？你也傻乎的，哎，我就得到饼子了。就是自欺欺人，自己欺骗自己，还能欺骗对方，知道吗？对方也在欺负师父，也欺负自己，欺骗自己叫欺诈，知道吗？讲不正常欺诈，哦，给又傻乎乎的，那个发展过有什么区别？你讲，跟邪道有什么区别？你讲，多可怕的一件事情！我没有借给你，然后说你们收到了没有？我收到了，给了什么？不知道，没有借给别人家，给说别人，你说。就是说，这叫盲人骑慢象，一起堕火坑，知道？我说，就是说，这个师傅是盲子、瞎子，然后徒弟也是盲子、瞎子，然后骑着一个马，那个马也是瞎子，知道？马，这个马瞎子，为什么师傅是瞎子不懂得法吗？没找得到吗？然后说徒弟也是瞎子嘛，他本来就不懂嘛。然后那个马就是道，就是邪道，邪道也是瞎子了。跟正法不相应呢、啊、跟般若不相应，跟实相不相应呢、啊、那不就是个瞎马吗？马就是工具了，是吧？骑着个车子，那个车子没有方向盘，没有动，然后坐在上面开到火里面去了，他开到火里面去了，那就麻烦了。他说自死叫人死，就是说自己烧死了，把自己徒弟给害死了，多可怕。所以经典上面都是，我讲这话经典上都是一句的，就是说啊，盲人骑马下，一起堕火坑啊，这是经典上的原话。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啊、它不是这个一点都不明了，不要盲目的跟随，一定要学法，一定要学法。所以文法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这几天拜忏的时候，那边我跟你解释一下，然后你拜拜，困了不等傻乎的拜，但是我这样的去提醒一下，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哦，原来是这个样的，原来一地是这样的。二的，你从这个地欢喜地开始破疑，然后呢，这个忏悔，然后发愿啊，修难行，这个六道波罗蜜，然后修般若空性。我边讲你边修，边讲边修，就是边学边修，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当时智者大师是边学边修，边学边修。他说学了又修，修了又学，他不断的运。就得选了21天，如果我要是这样的跟你讲，跟你讲21天，你修个21天，我相信肯定得到很多法味。啊，这是现在人懒得很，我也懒，你也懒，没有师父这样的坚持下去，现在没有这样的法性的师父，我也没有这样法性，你们也没有这样法性，你们会这样法性吗？给我拜21天，哈哈，啊，做不到，这个，你几个人，我还是懒得干。就是说，但是我要讲，大家如果有这个愿力，有这个发心，自己在自己返家里面，再把我这话边思维边修，边思维边修，一直云到法里，一直云到法里面，如果你有一天全部云到法里面出来，他们说你这个21天修下来，那相当于两个二乘其劫的修行了，啊，释迦牟尼佛云7天，智者大师云了21天。那我们运49点也可以啊，是吧？修行就怕没有遇到善知识啊，就是说啊，我这样讲了，然后过去讲在末法时代魔王说法，什么叫魔王说法？就魔王不修，但是徒弟都成就了，就是自己没成就，就是说我自己不修，然后叫你们修，然后你们都修成就了，个个都成佛了，然后常法坐这里跟人家说法，非常客气。嗯，不要紧的，你们来回来逗我，知道吧？是由我师父讲，没有关系的，我的土地都成就，他回来会逗我了。这是讲笑话了，就是我自己还要争取把个机缘来修一下。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这个看了阿弥陀佛这个菩提树。这个菩提树高400由起啊，60万里， 啊，广阔二十万里，什么大树。他说讣告什么？讣告阿难，他四见帝王，四见帝王有百千音乐，自转人圣王，乃至第六天上之乐音声辗转相胜千亿万倍。第六天上万种音乐，就落音呢，啊，不如无量寿国，就七宝树一种音声百亿倍，亦有自然万种之乐，又其乐声无非法音，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就是这个树啊，这个风一吹，他说出现种种的音乐啊，这微妙的音声，他这个打这个比喻啊，人间的这个音声美没有天上的音声美，天上的音声美啊，就是世界的帝王很多这些公于说这个很多音乐啊，唱的歌声或者这个弹的琴声这个音乐，然后没有转人圣王啊，这个他那个皇宫里面那个音乐美，他说转人圣王那个皇宫的美没有第六啊于天，第六于天的这个美，他说第六于天一个天王呢，那个天王呢有一个鱼儿，他那个鱼儿呢啊非常美丽，然后呢他这个发出了这个音声呢，他的色条伸出来有600个色条，是吧？这个色条呢，被色条讲出来，它600个色条生出来，得有无量的妙音啊！它每个色条里面发出了音声呢，百千万亿。他说，它每个色条里面都有无量的妙音。他说，这个音声不会乱的啊，非常有次数。也就是说，我们搞不清楚，不懂啊，不知道这六百个色条生出来是什么感觉。整体来说，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不可思议的境界。他说，就可以说嘛，释迦牟尼佛现象，啊，释迦牟尼佛他的身体是无量千百亿化身，对吧？那他这个身体，有人看到是男子相、女子相、出家相、在家相、童男童女相，是吧？有老人相，还有这个壮年相。而释迦牟尼佛有人还看到是赫不留丘的相，啊，过得好矮的相。都有，有人看到很高，有人看到很矮，有人看着呢很壮眼，是吧？男子，啊，这个中年相，对吧？种种相不一样。那我想就是说，这个鱼子出这个六百条，这个色条生出来，应该是每个众生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有人看到听到是这种音声，有人听到是那种音声。每个众生，如果你善根大，可以听到他很多的这个妙音同时具作，就是非常的妙音，绝对不会难看，应该是啊微妙壮眼。因为第六于天的音乐，好多这个天人呢啊都下来到六于天去听，在那个地方去听歌，是吧？就像我们啊到九江市去听歌一样啊，哪个地方搞啊多林寺搞莲花盛会，是吧？然后呢，东南西北。啊，很多人专程赶到这个地方来啊，听一场这个啊莲池海会的妙音，也就是说四面八方都要赶过来，所以第六余天很多地方人他有神通都跑去听啊。但是呢，那个地方音声还没有极乐世界这个树的一种音声，所以那个音声非常美丽。然后听到的人的话，他这个听到的东西不是触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感官，而是法。因为极乐世界听音乐的话，它是要用心听啊，不是用耳朵听。它的眼耳鼻舌身意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因为它是无体之身，虚无之体。极乐世界是没有肉体的，没有这个肉身的，不可能有眼耳鼻舌身意这种肉相。它是以法为佛，它穿的衣服啊，都是佛法。都是佛陀，都是般若空性的法啊，都是种种方便的法，利益众生的法，都是三生四智种种智慧之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世界穿的这个衣服，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个衣服啊是法， 是华严经、楞严经、金刚经。他说变成实相，他说实相是金刚不坏的这个体，或者微妙庄严的这个体，这是不可思议，没有粉载的这个衣服。他的心呢是什么？他的心是无极之身，身是虚空之身，所以他整个世界都在身。所以我们看到的微妙庄严，那就是他的衣。比例来讲，我们持戒就是他的衣服，是吧？是吧？以持戒为衣啊，不吃持戒，忍于精进禅定。那么说，这等于搭住了菩萨佛的衣服，对吧？我们有的时候我在持戒，其实那是佛的衣服。你是一念我执，虽然因我执抓着一念衣服，那你也获得一份解脱。但是佛陀的衣服是持戒体，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因为他的心是无极之心，他的身是虚空之身，他是空身。所以呢，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都是尊生的念头。所以你不吃，你所有持戒，因为它是微妙庄严的，这样你是持戒不吃做善事，这一切都是它的一，非常微妙的庄严。如果你达到无我无相的时候，那色声香味触法都变成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的圆满相，就是持戒圆满。他说释放诸佛持戒体，释放诸佛不持体，释放诸佛供养这个禅定体，释放诸佛这个波罗体。他说所有诸佛慈悲喜舍都在这个佛陀的衣上，他的衣。他说佛陀这个衣，所以在此世界有我知，感觉不到佛陀圆满相，但是呢你也看到了初三世的月亮，是吧？就是说，所以过去讲嘛，我们众生呢，这能叫做观音。什么叫观音呢？就是说尊声在敲的时候，我们在坊间里听到了尊声，这个尊声就是应过来的尊声，这叫尊声的心。阿罗汉就不一样了，阿罗汉呢在远远的地方啊，可以听到尊声的姿色，它没有弯出，对吧？没有弯出。我们呢是听到了手机里面某一个地方中把它录制下来，录制下来以后呢，我们听到那个手机里面的尊声，是吧？就是说已经复制下来了。而阿罗汉他可以亲自听到这个尊声，心不明了。那菩萨呢，可以看到那个尊了。而佛陀呢，他就是一个敲尊的人，对吧？那个尊的声音就是他。所以呢，这样你听到这个音声，等于都是已经见到佛。所以呢，你在持世界，不管是不知持界人于境内，像初三初四的月亮。那说虽然初三初四的月亮，但是跟佛也是同体的，跟佛陀的化身是同体的。阿罗汉他得到六分法身，他已经摸到佛陀的衣服了。啊，菩萨他已经就是佛衣了。啊，也就是说像虚空啊、大地啊，就是菩萨，这就是佛陀的衣服了。啊，所以佛是菩萨的心。啊，而菩萨是佛的衣，它是一个是现衣报，一个是正报，一个表因，一个表果，它是不一样。那么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托的音声啊，都是心的音声。我们在此世界，如果你要是用自己的见闻觉知的这个复性，用念根来体会这个世界，又会现出无量的妙庄严啊。所以大家要是静静修行的话，用根修行，用自己见闻觉知的这个根修行，不要用肉体修行，不要用肉体，不要用感官修行，要用根修行。因为根跟这个世界相应的时候是非常微妙的，非常庄严的。阿斗用根听的时候，等你用根的时候，外面所有的声音就是根的相。我根体跟相体是八的，就像木头是根，桌子是相。要用根就等于直接在听，知道吗？那就听到心的声音，知道吗？那眼睛用眼根来看色呢，那就说这个色是根上出来的色，根上是有心的色。所以耳朵呢是心上的声音，鼻子呢是心上的味道，心上的味。所以在吃饭的时候用心来体会味，不要用咽喉来体会，知道吧？要用心来体会这个味道。所以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要用心来会与它，用心来会与它，你就会感受到这个世界非常的微妙。大便也不会觉得臭，香的地方也不觉得讨，不觉得贪恋。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在你面前都显得很庄严， 这样你证到你修行，这样的修行可以证到限量上，可以证到三果不退转，可以证到，就是说限量上可以证到三果不退转。既然你有名利色，有名利，有名之心、利之心、色之心，有这种心存在，就是不断瘾呢，就没有断掉你的淫欲。什么叫瘾呢？瘾不是男女之这个瘾，是你对色身香味触法，对吧？名利色还没有放下自己。如果你这样的去修，也可以照样修到三禅，可以修到三禅，只是修不到第四禅，因为第四禅就是解脱了，到了无生状态。无生状态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上讲，如果想解脱的话，如果你不断贪嗔，就是名利色，你要不断掉的话，证不到像阿罗汉这样的无生的解脱，无生解脱就达不到究竟的解脱。如果要得了，在解脱上来讲的话，叫举沙成饭，就是说像举沙成饭一样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世间禅定来讲还是可以证得的啊。所以我们可能有贪心、嗔心、痴心，但是好好念佛，他一定能证到这个味道。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虽然你有很多的贪嗔痴慢疑，但是呢，你念佛用功信心，你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你可以见到，你可以证到念佛三昧，你还可以这个获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吧？得到这个体，为什么呢？因为三果是不退转。所以闻到阿弥陀佛就不退转，你发现你自己呀，还有贪心，还有痴心，但是呢，闻到阿弥陀佛就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闻到阿弥陀佛就不退转。那么说不退转的话，你发现你自己贪嗔痴并没有断掉，你发现你色身色名利色并没有断掉，可是呢，你可以得到不退转，你可以得到不退转，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们世间的人完全可以证到三果，不需要怀疑的。所以在经典上讲，闻到阿弥陀佛即得什么？有21菩萨得不退转，有不是得法眼净，有多少菩萨得这个有二十一比丘吧，得这个漏尽。漏尽一劫啊，有44亿菩萨现世依浑世功德而至庄严，欲将来世成得真觉。也就是说，从他这个正量上来讲，都是不退转的。你对法眼净就是不退转了，对吧？什么叫对法眼净呢？就是限量上见到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就是说你要限量上见到心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限量上见到心，真的是弯时见到。比如说我见到房子，你说我这房子不就是心显现出来了？那这个房子不就是心吗？要房子是心，我要摸它，你是有感觉的，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心跟相不二的时候，应该我就是摸到你，是不是？那说你现在证你是证不到的，所以叫难行道。但是你阿弥陀佛。说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你摸到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知道，知道吗？所以呢，你现在摸到就是阿弥陀佛，我深信不疑。所以呢，他不需要去正量，你现在就在阿弥陀佛心中，因为阿弥陀佛是以尊胜的心来限量的，司法界的心限量的，不需要你正，就是说你限量上。所以呢，你见到了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四方果无所障碍，四方果就四方众生心。那我是人道，就以人的心来为标准。那我说我们人看到这个世界，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的这个体，是以他的这个观受体，是以阿弥陀佛心显现出来，不是以你的心。以你的心的话，要限量所证的，阿弥陀佛已经证得的这个体，是阿弥陀佛证出来的，你理上会就可以了。所以你见到了阿弥陀佛。变十法界心，十法界就是人道的心，人道心就是上佛大帝。那么说这上佛大帝心解的时候，我们眼睛完全可以看得到。你说看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我们可能都看不到，我们又不知道天道、阿修罗道我都看不到，但是人道完全可以看到。阿弥陀佛在十法界的其中一个人道，就是让我们看到。如果你看到的时候，一定是看到阿弥陀佛，看到阿弥陀佛就等于看到法它的真实相，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的真实相。因为看到实相是什么？看到阿弥陀佛的实相叫法眼， 就是说你们的正内法眼，就是肉眼可以看到真实，就是法眼境，你对这个世界升起阿弥陀佛的信心，这个叫做法眼境，知道吗？因为你见到阿弥陀佛就是法眼境啊。所以像佛眼见到，你了解阿弥陀佛就是佛眼，知道阿弥陀光明叫做法眼啊。那说你对他生清净心叫天眼，是吧？就是说对一切法生清净心叫天眼，是吧？这个能够辨别哪个是我的眼，哪个是佛的眼，叫慧眼，知道吗？就能辨别的叫慧眼，是吧？那说人眼，就是我眼睛看到的青黄赤褐叫人眼。你看五眼六吞都具足，也就是你现在阿弥陀佛你具足五眼，知道吗？如果你自己修了五眼不可能，但是呢有了阿弥陀佛的愿力，你限量上就有五眼的出现，是不是？佛阿弥陀佛，法就是光明，就是说慧眼能辨别哪个是妄心里面分别心无明执着，哪个是佛，然后能分别出来，能再看到这个世界哪个是，哪种思维是妄想，哪个是实相，我应该按照实相修行，我不能够按照妄想修行，这叫慧眼，知道吗？天眼清净不怀疑啊，非常就是性清净，我不再怀疑，就是说我们修清净心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怀疑心，怀疑心令我们不清净，我这样讲，你怀疑，怀疑就不清净，一不清净就对立，一对立啊，你慧眼法眼，你对阿弥陀佛常常怀疑了吗？佛眼不会显现，法眼你对他怀疑了，法眼怎么会出来呢？那你的法眼怎么去见呢？是吧？佛眼也不会现，法眼也不会现。那你不能辨别哪边是我的心，哪边是佛的。你现在看到当下，哪边是实相的相应的，哪边是跟不实相不相应的，哪边是走向六道轮回，哪边是走向佛，你不能辨别了，没有慧眼了，是不是？没有慧眼的话，那你的天眼就是怀疑心了。那你天眼不清净的话，那你的人眼看到的是什么？人眼看到的那就是你的妄想，是不是？那跟佛一点的关系都没有，那你就落在无明之中，那就比较危险啊。所以呢，我们在持世界闻到阿弥陀佛，就应该能升起啊，升起。所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啊，随心所显，随心所变。他说你的心能够这样讲，如果你用心来做事，这个世界就是无量的妙喻。你看色声相互错法，一色有无量色，一有无量色，一相有无量相，这一切的法，这上面不讲无非法意啊，就是说极乐世界自然万种，就很千百万亿种之中，而这一切因有什么，都是法的声音，都是法音啊，并不是感官刺激的，都是法音，是因为我们一法安住，极乐世界一法安住，清是清净啊，畅是流畅，哀悯呢？哀就是一种求救的意思啊，哀妙微妙，微微细啊，刹那刹那的啊，微妙和啊，微妙和雅。所以十方世界所有的声音啊，为此一词为证，就是说没有哪个声音再超过它了。就是说十方世界是什么呢？就是无明，就是分别，就是执着，用无明来弹出来的音声，用分别心弹出来的声音，以执着心弹出来的声音，那这个声音怎么会跟法的声音来相比呢？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应该用法的声音，这样人说我泡茶很好喝了，就是因为会泡茶是心法不二的，常常呢你泡的再好的茶的话，外面没有客人，里面没有心，就是说里面没有我，外面没有客人，它是一个体，这就是一个茶味，是吧？要会泡茶用法，就是法住通达无我的，外面没有尊身，里面没有我，没有我执跟法执，这就是一个体，这个才是叫做妙味。弹琴的时候没有琴，外面没有琴，就都没有琴可弹，没有弹琴的人，也没有听琴的人，它是一个境界，那这个就是妙音了嘛。所以庄子讲呢，我有见呢，他我有见，我有一个无形之见，没有见，就像我们这个四大天王一样， 四大帝王上，他说这个无定无消之见，无玄之起啊，无角之能，无顶之赏。就是说他那个玄呢，是他那个请呢，是没有玄的，无量里没有因，所以这个因呢是空因，空因，整个虚空都是他弹出来的，他不弹而自弹，整个世界都是妙音，是吧？你要会学他，那你就是四大天王之一了，是吧？所以你要静下来，这个要沉静下来，所有的都是玄音，色、声、香味、触、法、七音，是吧？七条音。那你弹的时候，中间毫无障碍，声不障碍色，色不障碍香，香不障碍味，味不障碍触，触不障碍法。那么色声香味触，一色有无量色，一有无量音，一香有无量香，一味有无量味，一触有无量触，一法有无量法。那么所有的声跟心是无二无别，音声就是心，心就是音声。他说这个音声外没有我，也没有他，是吧？他说这个世界就是我，就是法，那这个音声多好好听啊，是不是？你自己要会弹的，所以你在房间里要静下来。他说没有剑的消，没有消的剑，他是长教剑不是消，剑不是消，就智慧增长，就智慧产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无我无他，诸法空性，就智慧产生。所以我们要学这个东西。所以极乐世界都是妙音啊。他说这个无人教。有人能布于能富有天下，但是没有嗔恨心，对吧？都是一种慈悲喜舍六道波罗蜜，都是富有众生的，不像世间的人，他是有脚的。我这个四大天王手上拿那个人呢，他是没有脚，没脚，无脚之能，啊，他就是利益尊生，无有取舍，就是、慈悲喜舍，啊，你看无顶之赏，富有尊生，富有尊生呢，他是说赏打起来是护着尊生的。或者尊生让尊生这样呢，重佛体重智慧，所有尊生有佛有慧，但是不自住，都是自己每个尊生的心，就是说你修道的还是你自己的，然后让你生了智慧，但是智慧还是你自己的，就是你见到我到你面前，但是你见到的是你自己，知道吗？就是说我现在月亮出来了，月亮出来了，我看到月亮，但是你看到的月亮正好是你心中的月亮，但是你月亮又从外在来，这个就是这把伞护佑着你，但是又是你自己的，但是呢，它又在利益你，它没有我相，也就是说无顶之伞，没有顶的伞，常常让尊生呢圣佛圣慧，所以四大天王他都是大菩萨，所以我们在世界修行的时候，我们把四大天王搞清楚了，搞懂了，你就是一个好修行了。所以我们讲沙门是什么？沙门七步沙门就是出六道轮回。进到三门就出六道轮回，进到天王地你就应该悟到世间所有的法，是吧？世间法到了天王，到了大雄宝殿你就应该开悟了，就是成等正觉，后面的正三分法身就是佛法身，无分解脱，是吧？三生四智都应该现前。所以呢，三门、天王地、大雄宝殿后面的法坛，那么说它这个排列，所以你进到三门的时候，你就想着我已经去了六道轮回，到了天王殿那边，一切世界都变成你的法，是吧？到了大雄宝殿证到无生，你进了大雄宝殿就是无生了，对吧？然后到了法坛里去，三生四智现前，限量上就三生四智，就是说以相来诱导我们心生的解脱。为什么中国的文字非常了不起？因为他这个文字，他这个相貌能勾引起我们的心，勾起我们的解脱的心。所以我看到这边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文字非常微妙，他说我讲秦始皇你立即到了三千年前，是不是？对吧？我讲你恨的人你马上就恨，我讲爱的人你马上就爱，是吧？我讲一个你恨得要死的人，我只要提他名字恨就立即现前，是吧？就是中间都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呢，我讲解脱的时候，你立即解脱；我讲天王地，你就获得一切法现前；我讲三门的时候，你就应该脱离苦海；我讲大雄宝殿的时候，应该是正道无生；我讲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应该正道无分法身，三生四智现前。
就中国的文字，但是你又不思维它，就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一天的话，眼睛好看了，耳朵好听了，鼻子好闻了，天天注重感官上的这种享受，从来不体会法。所以呢，佛法在三千大千到处都藏着，佛法是要我们安心的，佛法不是要我们天天奔来奔去的，他要我们彻底的安居在法上，法就在你的当下，无处不在，无处不在，啊，不是要我们天天奔波，不要我们在奔波。所以呢，所有的佛像我们都在方便之中，这种方便太多了，就变成就叫什么？我师父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方便出下流。就是说这个还有一句话怎么讲？慈悲出祸害，是吧？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修慈悲心修得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是吧？我们不是让大家很安心，让大家不停的约了。我们方便太多了，不是一点点，太多了。过去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就是中间一个塔，然后出家人住在周围，每天在绕塔，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现在搞的这个塔那个塔，这个庙那个庙，然后这个殿那个殿，搞得太多了。因为越搞多干什么呢？这就是两边利用，知道吧？修个财神殿目的就是想赚点钱。那我说为什么修财神殿？因为众生想钱，是吧？众生想钱，然后我就修个财神殿，我也得钱，你也得钱。啊，修观音菩萨，为什么修观音菩萨？因为众生需要心里不安，搞个观音菩萨。然后呢，修观音菩萨殿，然后呢出钱，然后我也赚了钱，你也可以保佑。然后呢，地藏菩萨说的殿越来越多，殿越来越多，然后就东南西北拜。拜这边也不够，拜那边不够，一个菩萨没有拜的话你就不安心了，拜久了以后不拜的话挺难过的，就是。那我说就变成这样，人佛法现在全部变味，真的变味，你看可惜不可惜。所以大家在我面前听法的时候，你一定要说佛法是单纯的，佛法是现实的，佛法是周边一切处，它是让我们了出生死，它是让我们在生活中悟到实相，不是让我们迷惑的，不是让我们迷惑的。但是现在的佛法确实让我们迷惑，一花一草都让我们执着，让我们迷，是吧？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
可怕吧？所以让大家呢辛辛苦苦从东边赶到西边，从西边赶到东边，是吧？从遥远的地方赶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就是啊，就是目前的佛法是这样的衰败状态。所以我们要用心来体悟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三宝树啊，就能体会出啊这个根本啊，这是根本。极乐世界就是三宝树为根本啊，娑婆世界就以心为根本。悟到三宝树就应该悟到心，悟到心就悟到三宝树啊，是一样的。阿弥陀佛。